们要来对今天所传讲的这一段的内容，一起来分享。虽然今天的那个经文本身并不长啊，并不长，不过长老给我们讲的很详细，对这一段的内容。这一段的内容，我们要先了解说，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遵守节气的人，然后听到节气，然后他们会愿意去遵守？如果我们就一般人来讲，一般没有这种所节气的习惯来讲，基本上如果你听到说有节气，一般比较没有想说那为什么要去守这个节气。那对犹太人来讲，我们到底我们以前从所罗门一直到这一个阶段的里面，以色列难道从来没有听过节气吗？难道从来没有听过吗？如果我们说在以赛亚书或是以西结书的内容里面，其实都有提到节气，都有提到，不是没有提到。不过好像讲了之后，这个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先知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以色列有什么反应回应先知所讲。尤其是我们说那个以西结书，如果以西结先知他在这个当时的巴比伦被掳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信息传出去。那因为以西结并没有归，他应该是在被归为自己就死了。他的被掳是第七十年，这一段期间他应该还是有传递过节气，但我们发现到他们并没有守过节气，尤其是在外邦地更不可能有守过节气的事情。那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外邦人也没有听过要守节气的这种观念，突然听到守节气，绝大部分的人大概也会跟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一样，应该也不会想要去守节气。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第八章以色列人的守节，它有它很独特的一个背景，就跟我们在上一次长老所讲的八章的开始。那这里会谈到是因为他们第一个都要经过被掳，他们都经过被掳，然后他们都归回，因为有经过被掳也有经过归回，那他们对于律法所规定的他们才会看重。今天我想为什么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一些节气这些我们服装留胡须、你的蒙头食物节俭，这些种种的这些律法所讲的这些事情，绝大部分的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去听？是因为他们还是在被掳，他们并不讲不晓得什么叫真正的归回。我想刚才长老也强调，真正的归回就是回到律法书，回到神真正的律法里面的人，回到这样里面的人，他们才是真正归回。那我想这里会谈到今天守这些节气，到来之前其实不断的在想，为什么他不断的强调以色列的守节，他们对这个节气他们有强调，守节之后会带来真正的喜乐，在第十二节强调一次，在第十七节再强调一次，两次的守节都是谈到两次的真正喜乐。 前面的守节是因为他们有吃喝婚给人，比如他们真正成一家，能够分享他们的食物，能够分享他们所得到的。后面所谈到的，他们能够进入到真正守节里面的那种住本，住相同的条件的，也就是说他们等同回到他们在出埃及旷野中，在旷野中的生活。所以这两个实际上是很类似的。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能够吃什么，就是玛拉，表示说他们吃的是相同的东西，没有人比较好，没有人比较不好，就如同这里十二节谈到的彼此的分享，没有人特别吃的多，没有人特别吃的比较不好，食物上大家都一样，可是你的得到的待遇是相同。以色列在旷野也是一样，住是都住帐，都读到这里所谈的都是住棚里面的，吃的是相同，住的是相同，表示那真的还是成为一家。不同的家绝对是今天我所吃的跟你吃的绝对不会一样，我所住的房子的环境绝对不会跟你一样，所以一个人看能不能是他是真的一家，是他们在一同吃在一同住，那才是真的是一家人。透过守节他是要跟我们谈，但这才是真的是神国里面的同一家的神家里面的。那我们谈到说这一些守节之后会带来的是第九章，也就是他们前面不断的谈到是以斯拉在念律法书，然后到了第九章之后是变成他们在念律法书，这种转变，也就是说透过先这些先知这些啊这个以斯拉他们的教导，然后听透过尼希米的这样这种鼓舞，我们发现到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最强调的就是对神话语真正的一个追求，也就对律法的真正的遵行，他们有那种渴慕的心，一个有渴慕的心，他们又经过被掳归回。然后刚才啊，长老又在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移居，他们跟这一些外邦的陌生人，就不愿意来遵守的人，跟他们有所区别，那他们就产生，他们说他们确实是独一归给神的人，那他们就对神的话真实的追求。我要讲这一点是因为一个真正对于神的话有认识的人，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些节期十五条例无需，如果真正愿意渴慕的人，一听到他愿意来查考，就如同说以斯拉先讲听到了之后，再谈到是他们会自己来念，他们自己来思考，自己来追求，这种转变的人他会愿意来遵守有关于律法所规定的。反面的来讲啊，绝大部分的人确实变得不愿意对这些事情有爱的心，因为他们看到的是说这一些都是外在的，都是跟身体有关，因为守节绝对是我们的身体来守节，绝对不是你的头脑在守节，绝对你在守节在这个时间的里面你来敬拜来聚会是你的身体，同样我们的食物一定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因为食物的洁净还有其他的这些污秽的洁净绝对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系，同样的男人的流无须，女人的蒙头 那也是绝对是身体上面的事情。今天的基督教给我们不断的来强调，身体不重要，心灵才重要。我想这个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他们不是说身体绝对不要紧，他们也不是说完全拒绝，但是对身体中间的圣别，身体中间真正的分别、保守、节戒，他们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个身体不要去犯淫乱，这个他们知道，他们身体不要去犯淫乱，这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那就是最好的。
没有生气。
哎，然后这个身体呢，不要去跟这个偶像有关系。我想他们也知道，他们也都不会去偶像的庙里面去。那有的更清楚一点的，大概对血、慈禧的事情，他不会去遵守，他不会去吃，他不会去碰。大概基本上这些系列有提到会去做，但是其他的完全都不同，完全都认为那个跟一般的信仰没有关系。今天我们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基督教把身跟心的完全分开，成为两个层面。你的心洁净，他们就会认为那你的身体就洁净。但是圣经上从来不是这样讲的，从圣经当中谈的是你的身体的洁净跟你的心的洁净是一起，它是一起。对于守节来看，如果从来没有遵守过节节的去遵守，而愿意真的愿意存着那种心，愿意来了解认识，都会从节节中间得到很大的恩典，很大的启示。这是我们十多年来的经验，每一年的节节多多少少都会得到神的开启，都会得到一些神话的亮光。
阿们。
守节对一个切实愿意遵守的人，他在这个节气中有帮助。但是我们要说，这还是只是身体上，是由身体的遵守，然后来到我们的心灵上有愿意来得到帮助，得到了解。但是我们说，从尼西米四百主前四百多年，一直到耶稣，以色列人确实照着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他们在守节期，他们也跟外邦人不再通婚了。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到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这些指责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到以色列人把原先尼西米跟以斯拉所恢复的，又把它成为是一个比喻，成为一个是保罗所讲的是按着字面，也就当他们遵守久了之后，这一切就变成一种传统。他们不再去追求了解说这个节气的意义是什么，不再去照着节气真正是来对神的恩典的一个纪念，以及对神恩典的一个回报，这些都不见了，而就成为只是一个表达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虔诚的人。哎，有虔诚，有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如果你这样去做了，人家就会褒奖你，人家就说哦，你就为了神牺牲很大，他们就有名声了。而这一些就是当时法利赛人所要去追求的，他们来守节不是为了了解神的话， 不是为了来到神面前来回报神的救恩，而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名声而成为一种传统。我想今天守节为什么会成为今天我们说的基督教界，他们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守节流于形式、流于仪容，他们就看不起，因为他们被太多的错误的示范影响到了。我们今天要恢复守节，我们要恢复律法的节戒，我们也应该要用犹太人他们今天犯的错误成为我们的借鉴，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仪务、一个仪式，每年都这样过节，每年就到节气中间这样来浑浑噩噩的过去了，那我们最后还是会跟以色列一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警醒的。好，我们针对八章到九章这一段，海丽跟阿天，你们有什么要来交通的？海丽。